我们一起来读《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啊，第93问：道德律是什么？答：
道德律是上帝向人所宣告的旨意、指示及约束每个人要特别的、完全的且持续的将全人身心献上，遵守并顺服，履行向上帝和世人所当尽的圣洁与公义的本分。人若遵行，则有生命的应许；违背，则有死亡的后果。
所以我们看到啊，圣经里面所提到的道德律，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说的十诫，它是上帝向人所显明的旨意，要人来遵守啊。道德律是什么呢？当我们与上帝立约的时候啊，那个约有一个边界，所以所有的约都有立约的条款，对不对？不管你是合同，如果合同没有条款的话啊，那就不能称为合同。所以这个道德律就是上帝与我们结盟的这个边界。因此当你持守在这个道德律当中的时候，你就在上帝的恩约祝福当中。当你离开这个道德律的时候，你就是进入到没有上帝祝福、上帝的审判和咒诅当中、刑罚当中。当然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之所以能持守到道德律，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完完全全承担了我们犯罪之后的刑罚。因此我们无论如何，虽然我们基督徒也会犯罪啊，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担当了你的罪，你都在上帝的祝福当中。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的罪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你知道上帝的公义的刑罚，因为你已经超越了这个恩约的边界，你就在上帝的刑罚跟咒诅之下。好，这是我们一点这个教义的讲解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把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来交托给主啊，来到上帝的面前。蔡恩典礼怜悯的主，我们赞美你，你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你不离弃你的儿女，虽然我们都犯罪得罪你，但是你已经赦免我们的罪，你的恩典是长阔高深的恩典，你带领我们来悔改。主啊，在你永恒的爱中，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不管过去曾经发生了何事，主啊，你的爱永远也不离弃，正如你恩待彼得一样。主啊，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来认识你的爱。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在过去哈，有一个很著名的传说，就是关于这个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就是圣弗朗西斯的这个西斯的哈，当然我们都知道他开了个圣弗朗西斯这个在天主教里面一个支派啊，这个修会啊，那这是关于他的一个传说。那我们从这个传说里面，我们可以来体会这个圣弗朗西斯他对耶稣的爱，以及更重要的是来体会最深层的耶稣对他的爱。这个传说讲到哈，这个圣弗朗西斯他特别的害怕大麻风病，因为我们知道大麻风病是个传染性非常强的一种疾病。那有一天呢，他要去一个地方带领聚会，路上遇到了一个大麻风病人。啊，他就很害怕，不自觉的退后，他害怕这个不管怎么样，这个麻风病的病菌啊会传染给他。 但是他在聚会的时候，他忽然看见这个，原来这个大麻风病人也远远的在那里站着，再来听他来这个分这个弥撒呀，然后这个来讲道，而他就心里面特别的愧疚自己的行为。他说：“我怎么能这样？”他讲到讲了一半，他就跑下去，过去去拥抱这个大麻风病人，并且亲吻他。这个时候，忽然之间，这个传说记载，他看到这个原来这个灰灰暗暗的这个聚会场所一片光明，啊，他很疑惑自己是究竟是亲吻呢，这个是大麻风病人呢，还是遇见了耶稣，亲吻了耶稣？所以当然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这是一个故事哈，我们也不知道它的真实性哈，但是我们能体会到这个St. Francis of Assisi 他那种对耶稣的爱。但是更重要的，你能体会到耶稣对他的爱，这个耶稣对他的爱是在隐藏下面的，你有没有发觉？如果没有他没有体会到耶稣对他的爱的话，他不会愧疚的。一个传染性极强的人，我怎么会愧疚呢？我不会愧疚的，对不对？那但是他因为他这个时候他觉得他没有爱人如己，他没有去爱这个大麻风病人，他就心里面特别的内疚。当然他的最下面这一层是他真正体会到了耶稣对他的爱，他才能对别人有爱。所以我们看到哈，当我们没有这个蒙受主的爱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去爱主的。我们听到圣经里面常常说，不是我们先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另外一个表述也是真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九节。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九节，他怎么讲呢？他说：“如经上所记，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你看这两个，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也不是说我们不爱神，也不是说神不爱我们，但是上帝先爱我们，然后我们从心里面你会回应上帝的爱。所以只有你体会到上帝的爱的时候，耶稣这样子爱你这个罪人的时候，你才能够从心里面你来回应，你才能够有爱活出来。你蒙受的爱越多，你曾给予的爱也越多。我们在那个看到那个为耶稣这个当这个法利赛人，他一个法利赛人在请耶稣去坐席的时候，有一个罪人在这个在耶稣面前哭泣啊，然后用他的这个头发来擦这个耶稣的脚啊，那个法利赛人就说：“你看这个耶稣，你如果是上帝的话，你应该知道这个人啊。”这个他是个罪人，为什么让他这样来做呢？那耶稣就说：“你蒙受的爱少，你的爱就少；他蒙受的爱多，所以他的爱就多。”所以我看在最深底层是上帝，他用他的爱，永恒不变的爱，他先爱了我们，然后才是我们的回应。在今天我们的经文当中，实际上也是很相似的。这个彼得呀，他做了一个很愧疚的事情。耶稣哈，你在这个里面，就是虽然这个题目是耶稣三问彼得爱主神，说你爱我吗？但是他下面隐藏的这个深厚的冰山的一角是你爱我吗？下面九成是彼得体会到耶稣对他的爱。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这个经文呢分为三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是这个耶稣的再次托付，第二部分呢是耶稣对彼得的预言，第三部分呢是耶稣对彼得的再次呼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经故事啊，是耶稣三问彼得爱主之心，也是耶稣三次在肯定彼得，让彼得知道，彼得你知道我爱你。当然他在这里他呼召彼得来牧养他的羊，我想这个不单只是对这个彼得所说的，也是对我们所有的人，当我们体会到神的爱的时候，你才能去爱别人。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首先我们看到耶稣他在对彼得的一个托付，哎，托付就是牧养他的羊。当然第五节，他们吃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耶稣并没有说是问这个马上就问这个彼得是不是爱他啊。你看到哈，他说他们吃完了早饭，如果是他马上就问彼得爱不爱他的话，那就有一点就是要求的含义。你看他在这里他不是说彼得你爱我吗这个就像这个这实际上也蛮尴尬的是一个，他这个问是很尴尬，因为他不是私下，不像夫妻你私下说老公爱不爱我不是这样子，对不对？他是当着十一个门徒的面其他门徒都在，他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了，大家都吃完饭了，他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你看到这个关键的一点呢，他在这里说他跟门徒还有彼得都吃了饭。哎，你如果上一周你在这里的话，你会知道耶稣是怎样跟门徒跟彼得吃饭的是彼得说哎，我们去打鱼去我们都去打鱼，耶稣让他们在那里等他，那彼得说这个我有我的想法，我们去打鱼，门徒都说好，我们跟你一起去，如果打了一晚上都没有鱼，第二天清早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耶稣对彼得说你往这里打鱼，下网往船的右边，彼得就下网打出153条大鱼，这个，然后彼得，约翰说是主，然后彼得就跳到，穿上一件外衣，然后跳到水里去，并且游到耶稣面前。这个时候，耶稣已经为他们预备了这个鱼早餐，又对彼得说：“拿几条你的鱼来。”彼得就去把那个153条鱼都拿了。然后他们就一起享用这个早餐，你就知道哈，这个是上帝的恩典在先。耶稣并没有马上就说啊，彼得啊，你是不是爱我？基督徒实际上是饭桌上的真理，所以我们基督徒实际上要常常一块吃饭。我们你看我们中国这个朋友。这个一起交朋友的时候，友谊的时候要请他来吃饭。这个基督的信仰也是饭桌上的真理，每一个月耶稣都请你吃饭，主餐请你吃饭，然后你在吃饭的时候跟他有美好的交流。这种吃饭呢代表一种爱，耶稣的供应外面的挣扎，你看我们平时周一到周六外面挣扎，对，很辛苦，到了星期天了，来到教会，上帝给你，耶稣给你准备一顿饭，你在这里跟他交流， 在圣灵里彼此相交。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对彼得的爱。虽然你知道这个时候彼得他是为首的门徒，而且彼得他在前面呢曾经三次否认耶稣啊，这个都是我们很清楚的啊。耶稣要上十字架，彼得就去到那个耶稣被审判的地方，结果别人问他你是耶稣的门徒吗，他三次说我不是，我不是，最后起誓赌咒说我如果是，我天打雷劈，我如果认识这个人。但是你知道他在彼得在之前他曾经也对耶稣说过，他说啊，就算别人都跌倒我总不跌倒。你去耶路撒冷啊，就算别人都不认你我总不会不认你。结果后来他就有这样子的经历。那现在耶稣在这里问他，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发觉耶稣在前面曾经有三次的显现，在前面的三年耶稣都没有跟彼得有特别的说过什么。我们就可以想象，我们现在是那个不认主的，然后耶稣现在复活了，耶稣是复活，但是耶稣没有对彼得多说过，没有提过，都没有提过这个有关他不认主的事情。那时候你知道彼得心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彼得说，哎呀，这个主已经接受我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把他赶出去，说这个大家都在聚会，耶稣进来说，彼得，我上十字架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认我？我不要你，你给我出去。当然彼得有这样体会，耶稣肯定是不要的，但是彼得会说，嘿，耶稣还会这样子爱我吗？我都三次不认他，我都做了这么事情，那这个耶稣他还会这样爱我吗？所以我们在这里你看到耶稣并不是说，彼得呀，你为什么三次不认我呀？你为什么你当初你要那么做呀？你看耶稣如果是这样子去问他的时候，就像我们的孩子犯了错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怎么问他们呢？问他们就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呀？你得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一定要告诉我，你把这个事说清楚。然后说，你知道你错了吧？那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管孩子都知道啊，你告诉我哪一点错了，你知道你错了吗？问题你看到耶稣问他的是，彼得，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那我们怎么问孩子呢？当然我们问孩子的时候，孩子常常没有体会到你爱他，但是如果他真正的体会到你爱他，那个时候你去问他，你爱我比这个，你就知道彼得的那个心情会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话呀，他不是对没有信主的人说的，他是对已经信主的。如果是对没有信主的人，那就是一种律法的要求。但是如果是对信主的，已经体会到耶稣基督的爱的人来说，这是什么呀？这是一种呼唤，这是一种爱的呼唤。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个更深。我们上一次讲到，我们说这个西门是彼得没有信主之前的名字。没有信主的时候，猪八戒叫另外一个名字，信主的时候 唐僧给他赐了叫八戒。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那是他老我的名字。所以耶稣是在问耶稣这个彼得他这个老我啊，彼得是他后来的名字，上帝的石头，上帝的石头，宝贵的器皿。西门是他以前的名字，他就在问他，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另外一次耶稣这样称呼彼得是这个当彼得他这个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16:7，耶稣那个时候就对他说：“巴约拿，西门巴约拿，这个巴字就是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或者亚兰文的儿子的意思，西门约拿的儿子啊，所以彼得的爸爸叫做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人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西门本来不配承受这个祝福，但是因为上帝的祝福给他，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他是领受福分的。这个你爱我吗？彼得，你准备好了来领受。我们看耶稣在这里，他这个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两重的含义。什么叫这些？哪些？究竟是哪些？那第一重呢？有可能是耶稣在问彼得呀：“你是不是爱？你觉得你爱我比那些门徒啊，那些其他人啊更深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对于彼得来说，他心里面是什么？愧疚，对不对？因为他在前面他曾经说了，就算众人都跌倒，那个我总不跌倒。好，那这里耶稣是在问，大家都跌倒了哈，你跌倒了吗？那这也是问我们的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你觉得你是很成熟的基督徒啊？大家都跌倒了，世人都犯了罪，你跌倒了吗？所以他是在问彼得，因为彼得曾经他在吹牛。当然第二个意思可以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耶稣在前面给他们预备了这个鱼早饭，他们打了一夜鱼，他不听耶稣的话去打鱼，在世界当中挣扎打鱼，挣扎了一夜什么也没得着，回到生命的起点。那耶稣在问他说，你爱我比爱这个世界上的这些鱼啊，你的职业呀，更深吗？所以这个爱呀，你知道是一个很高标准的爱。这个爱我们常常说 agape love， 这第一个词，第一个爱这个词用的是 agape， 无条件的，上帝的爱。你是用上帝的爱爱我吗？你爱我是没有条件的爱吗？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那我们在世界当中打滚挣扎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耶稣也在问你这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然我们要注意的是，不是在定你的罪，而是在什么呀？唤醒起初的爱。你就可以想想啊，如果我们，我想我们每一周都有一个好像一个 cycle 一样啊，一个循环一样，就是你在教会的时候，在顶峰，然后回到世界当中的时候，啊，又回到那个世界的各样的烦心事挣扎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实际上在每一周的中间呢，你要想的是星期天，星期天讲的是什么？ 就是耶稣无条件的爱。我们在周间的时候，你要想的是，哎，我爱耶稣比这个我爱世界更深吗？或者当我们在挣扎的时候，当我们在世界当中为其他的事情我们有些失落的时候，我们要想起起初的爱，你当初为什么来信主，你来到主面前你就领受了什么样子的祝福，这是让我们想到的。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二章四到五节他是怎么说的，启示录二章四到五节他这样说，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他耶稣对其中的一个教会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挪去了，给离弃了。哎，你信主了，但是你把起初的爱心挪去了。这个我们中文翻译是起初的爱心好像是对别人，我们一提到爱心对别人的爱，对不对？就是起初的爱心就是，哎，我对你的爱，这叫爱心。它实际上这个原文就是一个爱，因为你把起初的那个爱给离弃了，你把起初的爱给放下，那这个爱就不是我对人的爱了，而是起初耶稣对我的爱，你忘记了起初耶稣对你的爱，所以你才在世界当中这样子挣扎呢。他说，所以你应当回想你从前在哪里，你把这个爱给忘记，在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情。当初你信主的时候，何等的甜蜜啊！所以弟兄们，我们回过头来说，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怎能在他里面呢？所以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一个蒙福哈，不是说耶稣 somehow miraculously 很奇妙的，就是说把世界上的财宝啊金银啊都这个家庭和睦啊都给你，而是啊上帝真是让他体会到他永恒不让你体会到他永恒不变的爱的，你不爱这个世界了，这个时候你心里面的平安啊喜乐啊在主里面这就都来了啊，幸福啊都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彼得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这里的爱，这个彼得所说的爱，你知道他的回应的爱啊，我们不要觉得彼得是在说这个什么啊，耶稣在问他，就像夫妻这个有时候吵架一样，耶稣问你爱我吗？你怎么爱我了？这个丈夫就怎么说呀？丈夫说，你不知道我爱你吗？你看我为你做了这那。所以彼得不是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这个彼得是在说呀，因为他这个词为什么不是这么说，因为这个词啊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爱，跟第一个爱这个词不一样，第一个词叫阿嘎培，上帝的爱无条件，第二个词啊叫做 philo， 这个 philo 啊这个词根你可能都知道，我跟你说那个词叫 philadelphia，旁边两个多小时的一个城市费城、啊、费城就是兄弟朋友之爱之城、啊、这是费城的意思。那这个在这里啊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的爱不完全，但是我从心里面还是有这个朋友人与人之间的爱还在那里了。所以他说的时候他不是一个理直气壮的说你知道我爱你，他是很小声的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实际上你看真的是这样，难道我们不爱我们的亲人吗？我们虽然跟我们的亲人争吵我们是不亲人，难道你爱吗？ 人上帝条件。所以神要用这种无限的爱去爱人，但我们所亏欠的是我们心里面呢，常常是只有这种人的爱，有条件的。实际上你我们之所以有这样子的挣扎呀，彼此这个人际关系之间的这种啊，这个挣扎是有条件的。所以你就看到有时候就说这个母亲人去没有去世之前吧，就是说我们就彼此就是我们父母哈、啊、争吵，参加这个丧礼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父母没有去世之前的彼此，去世之后这个孩子啊，那里就流泪，那你就看到他在这墓边，他就流泪，打着雨伞，下着倾盆大雨，他在那里流泪，因为他不爱自己的父母嘛。那不是的，只是他这个爱是那个 philo 的爱，他这个爱不是 agape 的爱，不是上帝的爱。所以彼得是在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知道我心里面还是有你的，虽然我三次不认你。你知道他有那种经历，有这种耶稣这个那个眼睛三次不认之后，既一叫耶稣看他，他就出去痛苦，这种经历啊，这是人间的爱。但是耶稣这种爱啊，上帝仍然喜悦。但是耶稣降卑，像我们父母，就算我们孩子对我们那种爱，父母你仍然会爱你的孩子，对不对？你仍然会接受孩子的这种不完全的爱。所以耶稣仍然喜悦。耶稣这时候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不要觉得耶稣让彼得喂养他的羊是一种这个哦，好像哎，我又给你套上套了，给你个责任，那不是的。他是说，你仍然是使徒，你仍然是这十二个门徒当中的带领，你喂养我的羊。我们人都不能这样。我告诉你，如果一个人这个他这个伤害你了啊，我们常常说的一句是什么呢？我可以饶，但是我再也不会信他。对不对？都是常我做基督徒，我可以饶恕他，但是我再也不会信任他，我跟他再也回不到原来那样子去了。但你看到耶稣不是，耶稣的这种是无条件的爱，所以彼得在他爱耶稣的真诚下。是高永不变的爱，耶稣自己的供应，他供应给他属灵的粮食，他把你引领到可安歇的水边。彼得三次不认他，彼得没有被降级使用，彼得没有被留校察看，以观后效。所以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牧养群羊的一个原则啊！你对其他弟兄姐妹也是一样，虽然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心里的爱没有耶稣的爱这么伟大，你的爱啊都是人的爱，有的时候做不到，但是这个方向是对的。所以加拉太书六章一节他这样子告诉你，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如果有一个人呢，他犯了错了，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你觉得你是属灵的人，你是 more Christ-like， 你更像耶稣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温柔的心，恩典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所以你看耶稣他不是这个只是言语上去说让你去做，他不做，他自己用他的行为来告诉你他是这样做的。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若有弟兄姐妹 他犯了罪以后，用同情把挽回过来。你看到他那个愿意悔改的心的时候啊，你要接纳啊，你把他给你承认的错误以后，你把他扔在冰窖里面，那常常都是这样，对不对？那别人给你承认错误的时候，你把他扔在冰窖里面。No， 承认错误的时候，你要把他放在温暖的火炉那里，然后给他鱼呀、啊，给他准餐呐、啊。这个时候他就体会你对他的爱，他对你的爱就更深了，他的爱就被唤醒了。你当然可以问他，就说你爱我吗？但是你在做这个之前呢，你要给他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教会历史上不是没有啊，在最早期教会的时候，有个叫做多纳图主义 Donuts。 当时呢，在是公元前的303年，这个罗马的皇帝叫做 Diocletian 啊，他的这华文叫做戴里克啊，戴里克皇帝啊，他就迫害基督徒，所以当时呢，很多的教会已经都被摧毁了。当然，有的基督徒就是殉道，就是说我基督徒那都被杀害，有基督徒他就这个投降。这个是投降的基督徒，有的牧师 都投降。因为为什么？因为罗马皇帝就说你把你们这个当时圣经非常宝贵，他说你把你的教会的圣经交出来，我就打你，因为没有书嘛。结果有很多牧师就把这个圣经交出来，这叫做以经换命、啊、以经换命，交出圣经就把你的命。那后来呢，到了这个我们知道到了后面一个罗马皇帝，他就不这个基督教成为了罗马的国教。这个时候教会就有一个选择了，这些背叛了主的啊，不认主的人究竟该怎么办，牧师究竟该不该让他回来服侍啊，他们肯定都想回来，对吧？这个不认主的人还接不接纳他们，他们的洗礼还有效了。当然这个多纳图就说没有，教会是圣洁的，不要他们。但是奥古斯丁还有不是，他们就是德，对他们要悔改的，真心悔改的，都要接纳进来，跟他以前所做的事情不能有任何变化。所以这两个最终我们知道奥古斯丁得了多纳回当中，那我们看只有爱能够人来，不应当我们看到的不应当是他在世上做了什么错事，我们这个做的目的就是恢复，就是你对一个人最终的目的就是爱他，让他回到上帝面前，而不是说这个、让他改正什么行为、目的不是改正行为，目的是带领他回到上帝面前。所以同样我们教会当中也是当这样行，要用爱和恩典带领弟兄姐妹，不要把认罪悔改的弟兄姐妹拒之门外。虽然你知道有很多原因令到你惧怕，你当然会令到你惧怕，他做了那些事儿，你说我还能信任他呀，我还能托付给他呀、我还能让他来服侍啊，对不对？那众人都觉得他不道德了，能让他服侍你有很多的因素，对不对？你要想到我们今天的社会了，就是马上想到这个阮志明牧师，他如果真悔改了、 那我们接不接纳他来到会来讲道呢？那肯定有弟兄姐妹说，怎么能接纳他？他以前犯了那样子的事，他是那样一个人，他怎么能在上面教我呢？但是彼得也是那样子一个人呢，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所以你看到在16节的时候，耶稣就第二次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耶稣说，你牧养我。彼得三次否认，耶稣是三次的确认。当然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啊，他不是确认彼得是这个是这个，就是说将来他就是教会正统的领袖啊，就是正统的领袖，以后罗马天主教教皇就是教会正统的领袖啊，那不是这样子。在圣经里面从来也没有提到说这个彼得才是真正权，彼得自己也没这么觉得啊，这都后面的人给安上去的啊，所以这不是真正的圣经啊。所以你看到彼得他在领受了这个以后啊，彼得领受的爱他就有爱，他真是忠心的持守这个托付。在彼得前书里面5章2到3节，你知道彼得前书是彼得这个当时教会受到迫害彼得所写的哈。彼得这样说，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是出于贪财乐，不是世俗的，是穷的。所以你看什么呢？他的意思是在说，要像耶稣对我一样，你们呢，这教会的牧师啊，对待小羊要像当初耶稣他对我一样。这正是彼得爱的操练，因为他体会到了爱，所以他就有爱。这是第三的儿子们我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所以你看三次不认，三次爱，问他是否爱，这种唤醒啊，不是一次的啊，上帝的来唤醒你的，他就忧愁啊，对耶稣说，主啊，你知道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就说你喂养我的羊，这里有三处不同跟前面啊。但第一处啊，这是第一次，耶稣没有用这个无条件的爱，所以 feel 耶稣你爱我，你像朋友一样，这种行为是知道无条件爱，但是你像朋友一样爱我。耶稣抚救彼得，第二个不同，彼得听见了，他就怎么样了？忧愁。为什么？因为这第三次，他已经想到这个三次不认主了，然后他哭泣，这是一种很美好的忧愁，很美好的忧愁。所以你信主啊，你如果因为这样子而忧愁啊，心里面有忧愁，希望回到主面前的忧愁啊。哎呀，这个是一个太美好的忧愁了啊，这真是极其美好的忧愁。你知道上帝在打动你的心了。凡是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有忧愁，没有忧愁的人不能来到上帝面前。我说的忧愁不是为这个世上的事这个烦心而忧愁，我说的这个忧愁是你为你的罪而忧伤的这个忧愁。按照神的意思忧愁，哥林多后书7章11节这样说，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心自负。在这里也是洁净的， 显明自己是已蒙了上帝洁净的，显明他是蒙恩得救的。但这里面实际上七章十节啊，他还有节经文，我不知道是不是七章十节啊。他说：“按着神的意思忧愁啊，就叫人活；按着人的意思就忧愁啊，叫人死。”啊，如果我们就是说，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哎呀，我呀，这糟糕啊，这重用啊，这呀那呀，啊，这个忧愁叫你死。这时候你看我们的孩子们，他没有体会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都会这样子，他会这个忍不住那种心里面那种积压的气啊，忍不住啊就释放出来，这样子的苦闷忧愁啊叫他死。但是他回到上帝面前，他说：“主啊，我真的是做错，我知道在那里有永生之道，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相信。”这样的忧愁啊，让他有永生，而且让他有改变的力量。所以我们的是这个这样子美好的忧愁。第三个不同的是，承认主是无所的，比前下来说你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知道是当时的状况啊，我在你面前赤露敞开，主啊，我出于你们眷中愿意之性的爱，还是所以在这一次的确认要托付。第二部分是预言。托付给他牧养羊，耶稣就告诉他代价，牧羊的代价，养羊的代价是什么？第十八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老的时候自束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到你不愿去的地方去。”耶稣这话，这彼得怎样死荣耀神？您说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鱼说鱼，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哦，但是你信主，但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看彼得圣的能力之下，他这个传福音，一天三千人信主啊，但教会的领袖啊，但这其中有圣灵，他真是。很有力量，对不对？对耶稣说，等到你年老的时候，你啊，伸出手来，没有力量的时候，伸出手来，要你搬到你去的，这就是十字。三个比乌历史学家会历史家他写了丁史家抓了我不配像这样丁史家艰难在但在这个艰难的过程当中他们大有喜乐大有平安大有能力这个彼得也曾经入狱啊，这就是代价但是面临死亡的时候你知道这是最美好的所以彼得被倒钉十字架是最美好的见证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也是一样你最荣耀的见证是什么就是你在你的即将去见主的病床上面你对周围来探望你的人说我要去到天国那里去你们不要为忧愁我去到天国那里去有用到话呀走的对不对那是真信徒最美好的见证 如果你出席这个教会的一些葬礼的话，不能提这些话，真服最荣耀最美的见证。所以这里说是要指着这个彼得怎样死荣耀是我说的。第三个这个时候告诉你的代价，耶稣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这样传福音的哈，不是那样传福音，说上帝祝福啊，这祝福啊，那祝福啊，有祝福，问题不是没有呀。你跟从我吧。所以这对彼得最后的呼召，彼得来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说你要跟从我，尽管你要付上生命的代价，彼得你要跟从我， 你要像我一样传道，尽管你要被抓，你要像我一样传道，尽管你要钉十字架，你要像我一样，你复活，你也一样，你来跟从我吧。这就是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同样那个话还在，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外车你的房子更深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在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的爱是永恒不变的，你不懂得罪和过犯，你就带我们，你乃是以你永恒不变的爱你来爱我们。主啊，也让我们甘心乐意的为你而活，让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主啊，我们知道这是蒙福之路，这是喜乐之路，这是平安之路。那引到地狱的门，世界的道路是宽的，在那里有死亡，有争痛耶斩，有苦难，但是有平安喜乐荣耀。愿我们跟祷告主耶稣。